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是立春了啊，2025年的2月初。那么这个立春呢，对于中国人说呢，就是这个新的一年呢已经进入到春天了。这个中国的农历的这个24节令，这个立春非常重要，就是今天春天的开始了。虽然现在二月初还是大部分地区还是非常的冷，但是呢对用历法来说就是慢慢会暖和了，就进入春天了。那么今天呢，本来我准备和大家讲一些还是跟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执政有关系的一些新闻啊，这个材料都准备好了，刚刚准备讲，哎，就看见了这个昨天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艺这个名人，就是大 S 啊，这个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艺的女星了，这个呢突然间过世。这个大 S 呢原名叫徐熙媛啊，她的妹妹叫徐熙娣，两个人呢在演艺界分别叫做大 S 和小 S， 都是同一个母亲父亲生的，长得都非常的秀丽。这个她去世呢年纪太轻，她是1976年生的，那到2月2号就今年2025年的2月2号就突然间在日本的就去世了。这个享年呢只有48岁，年纪呢太短。那么这个人呢，我们知道这个80后90后这两代人对他呢都非常喜欢啊，徐熙媛啊，大 S 大家都很喜欢。那么因为讲他的本名徐熙媛和他的妹妹徐熙娣，这个很多人都联想不起来是谁，所以今天呢我的节目呢就讲这个大 S 和小 S。 这个大 S 和小 S 呢，我知道的时候是2002年2003年那个时候吧，当时我在这个一个大学里面上课，那当时问这些学生最近看些什么电影啊，看些什么电视剧啊，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说这个流星花园非常好的，这个台湾拍的一部这个电视连续剧，讲的呢就是这个校园的故事。那这校园的故事呢，就是原版的肯定是日本的这个故事，从日本的故事把它拍成了一个真人秀啊，就是在校园里面的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关系了。那因为这个剧我看，我因为听着同学讲了说这个特别好看，我也找了几集来看，不过我没看完，那没办法看完，因为年纪大的人就没办法看这个青春剧，但是呢觉得这个大 S 这个剧里面的演得非常的好啊，很漂亮，那是外部很柔软，内部呢很刚烈，其实他的真人也是这样的。那那部片子由于在大学生里面中学生里面沸沸扬扬的传，所以呢我也跟着看了几集，当时就注意到这个大 S 这个明星了。这个大 S 在1996年啊是出道的，当时他呢演那个流星花园是2001年的事情，其实在那个以前他已经开始主持一些综艺的节目，都是两姊妹大 S 小 S 啊，比方说有一个台湾的这个综艺的节目叫做我猜我猜我猜猜，然后呢他们又主持了这个娱乐百分百和大小爱吃的这个节目。那么流星花园呢当然入围了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的这个奖。那么但是呢这一下呢，这个他突然间呢就在东京呢就去世，这个有点奇怪啊。因为我想呢怎么样这个病呢都是可以救的，因为他的病不是一种特别厉害的病，就是流行性感冒，甲型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在很大的情况之下，只要身体保护的好，是能够去抗御的啊。这个今年这个整个春天大家都知道这个流感还在肆虐，两种甲型流感、乙型流感，甲型流感比较多。我前几天也咳嗽了一阵时间，大概有两三天咳嗽的比较厉害，到药房买了一点药吃了以后呢，到现在呢就好多了。那么我就估计呢我的那个咳嗽大概跟流感也有关系，就是呼吸道的毛病，那么注意休息了，注意饮食了，就过了。那么大 S 为什么跑到东京呢，是会这样呢，他主要呢就是带了一家人啊到这个东京去游玩。 他到东京去呢，是一大家子，因为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大的是姐姐，小的是弟弟，两个，他和他的丈夫。那么然后呢，他丈夫叫具俊晔啊，具俊晔是韩国人，姓具。那么一家人呢就到日本去游玩，这个等于就他和他的丈夫具俊晔还带了两个孩子，有四个人，他的妈妈就五个人，还有小 S 的一家人也在一起，大概八九个人一起在台湾。那么去玩，我们看今天的消息说，他去玩以前他在台湾的身体就不好，他呢是有毛病的，身体底子非常差。他在台湾的时候呢又已经说他的身体不太好啊，就不要远游了，但是他还是为了春节大家愉快，带了老公，带了妹妹一家，带了妈妈一起到日本去游玩。那么游玩的过程里面他已经就很差了，他呢就因为自己的身体呢是有癫痫病啊，癫痫病我们叫做有些讲的俗的叫羊角风啊，就是有些时候突然间整个人抖动啊，口吐白沫，那叫做癫痫。癫痫这个病他是有的。那么他这个病呢发过很多次，他生第二胎的时候被送进了 ICU， 就进了紧急的救护中心，差点就没命了。他说他自己都快的见得自己没命了。到后来呢他还是顶着又怀了第三胎，又昏迷啊，并且呢医生让他呢就流产，就说他的身体的底子是非常的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过年的时候他又作为一个大家的家长，妈妈也听他的，妹妹也听他的，老公也听他的，那么你带了这么大家子人去玩，他当然不想让大家扫兴了。但是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不舒服，他这个应该是12月的29号的晚上他开始咳嗽，这个咳嗽咳得太厉害了，所以就有哮喘的这个毛病。那么他呢当时在日本呢在玩，那么去了小医院去看了一下，医生们说这个是咳嗽的毛病，就开了那个照常规开的那几类药，他就给了药。他后来到小医院不行了，又去了大医院，到大医院呢也不行。他29号他这个在日本犯病以后，他的家里的人包括他丈夫，他的妈妈，他的妹妹都没有特别的重视，并且呢还是按原来的这个规矩呢去了日本的温泉啊，在那里泡温泉。那么到这个30号31号两天身体都不舒服，到了31号的晚上他呢就咳嗽不止，并且呢有这个哮喘的情况发生。当时就在东京的酒店里面打电话啊，在他的温泉的酒店里面打电话，被日本的救护车呢就拉走送到医院急救，那么抢救过来了。那么1号的时候他呢又拉着一家子人呢从那个温泉回到了东京。这个时候其实最紧张的事情就是要东京的大医院去复诊。那么本来呢如果他自己或者家人就重视一点，那么就说因为在29号30号31号都有咳嗽，并且咳到呢31号晚上是进了医院这个急救，那么然后到1号早上他离开医院又带着一家人回东京，那应该找个大医院去诊断，因为有这个问题。那么但是呢他完全的就不重视这个，并且呢他还陪着这个家人呢去泡温泉。这个泡温泉呢对于这种流感的是非常的不好的，因为日本的温泉是非常的热，热完以后又到非常冷的地方去泡，然后呢可能再热再冷，这个一热一冷对肺部呢是非常的不好的。但是他为了让全家人高兴，所以全家跟着他一起呢到处去吃吃喝喝玩玩。中间呢这个医院都已经确诊他是甲型的流感。他呢和家人呢也没有重视，就是说他自己和家人都没有重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呢还是本来他出发以前在台湾的身体就已经非常的不好了，但是他说说定了就要去，义无反顾的和家人呢飞去了日本。没有想这么多天到日本没有好转，越闹越严重，加上他的身子的底子非常差， 当然，年轻的时候过度的爱美、减肥、喜欢白美，这个达到了病态的程度，那底子就很薄，营养严重的不足，每天就吃那么一丁点的东西。我们事实上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以前的这些言论呢，都显示他的身体呢是不好的。那比方说他离婚的这个老公，那个富翁啊，汪小菲，这公开和他离婚大战，关于赡养费的问题，他呢就经常的就讲大 S 的身体糟糕。他就说这个大 S 怀了三胎以后啊，他多次的这个癫痫病发作，在北京呢被送去抢救。那么因为呢大 S 呢已经病到自理都有些艰难了，所以呢这个汪小菲在离婚的时候把保姆把司机都留给他，就是怕他不能够自理。那么但是呢就说到这里，当然有些人说汪小菲那假假惺惺啊，你离了婚你还说这种假话，现在看来呢估计汪小菲说的是对的，也就是他身体底子是非常的薄的。这个没有办法了，在日本病成这个样子，到日本的医院，这个一号又进了日本的医院，这第二次叫救护车到了医院，没想到二号的早上七点钟他就不幸身亡，就去世了。这个事情呢太突然了，让我有点想到另外一个台湾的一个明星啊，这个也是类似的，也就是因为这个自己啊，这个爱漂亮爱美，对于自己的这个呼吸道的毛病，对自己的身体的不照顾，那么这个就最后呢就搞到这个这突然间就病逝了，这个48岁就因病身亡啊。那个汪小菲呢，这个假期呢本来是因为刚刚结婚，带着自己新婚的老婆在泰国度假，在泰国呢收到了大 S 死讯传来以后呢，他呢就马上从这个泰国飞到了这个台湾，他准备呢参加这个大 S 的告别仪式，看来呢他的心情是非常严重的。大 S 在今天2月3号在日本火化以后呢，家里人呢把他的骨灰带回台湾，就要安排这个追悼会下葬的。这个整个的问题啊，这个事实上呢都跟大 S 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呢他不关心是有大的关系，非常大的关系。我们看看呢这个大 S 呢这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他在那个流星花园里面演的那个主角叫做杉菜，一个小女孩，是个外柔内刚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个杉菜他呢这个演的聂小倩啊，是很专情很执着的，他演的允夏末是个冷情孤傲的啊，这个是姐姐妈妈妻子女儿，这个是都在他身上有所体现，他是80后90后的一代人的心中一去不返的青春。当然有人很喜欢他很爱他，有些人不喜欢他，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就是遗憾。因为这个大 S 的鲜活的一生，他的结尾应该是比较和平的，没想到这个结尾呢是突然间的这个去世。那么大家呢都说等着他能够翻盘啊，这个演的不行了，现在回来又演出一个，没有想就突然的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就画下了休止符啊。今天我们说立春，他呢永远的留在冬日的最后一天。我们说现在说一句话，就是杉菜一路走好，也就是说呢这个大 S 你一路走好了。那么最近呢世上很多人都说大 S 呢这个癫痫病严重，他不能累，一累呢就发癫痫病，就是我们说羊角风了。据说呢最近有一次，就是2024年有一次练完瑜伽去吃饭，因为瑜伽太过力，直接在餐厅里面的癫痫病发作，这个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他生完孩子以后，这个大女儿二儿子他就更严重，发过无数次的这个癫痫，并且平时呢觉得压力大，他拼命的吃这个抗压力的药，所以他的免疫力呢就非常低。有些人说他的大病小病呢就是不断的，去年他的身体呢绷得更加厉害。 啊，台湾的媒体说他已经因为心脏病了住了院。我们只是看看最近的 Dias 的这些照片，就是被媒体远距离拍到的，肉眼就可以看见他衰老。但是一个人48岁应该就有衰老的样子了，你没有问题，但是他觉得不行的。我们看看去年小 S 接受采访的时候问到，很多人问到你姐姐大 S 现状怎么样，他说啊，不太好了啊。以前的大 S 呢可以自己走路到厕所，现在呢都要靠姐夫抱起来，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也是姐夫一口一口的喂他。那么当时大家把这番话呢就当成了由于这个妹妹爱这个姐姐，这是秀恩爱的这个夸张的说辞，现在呢估计呢这个是真的，就身体实在不行，这一场流感可能只是击倒戴斯的最后这个一缕的寒风，也就是说这个以前他的身体呢已经枯败了。这个讲一句话，就是要么就要美，要么就是死，两个是对立的，他呢选择要美，那死都不怕。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在翻看很多大 S 的这个视频啊，就明白了大 S 的离世呢是比较意外，但事实上呢不意外，因为他就当初就没有打算活得太久，就是要漂亮。大 S 生活小时候是不好的，他的家庭呢十分混乱，他的父亲叫徐坚，酗赌，喜欢赌博，然后呢家暴，母亲不让他赌就打老婆，所以呢母亲受不了，经常看见妈妈被爸爸打，所以早早就离婚了。他的妈妈一个人呢就抚养三个姐妹，这个大 S 小 S 下面还有个妹妹，一家人呢挤住在台北的一家破烂的公寓里面，公寓里面可以说是蟑螂横行啊，这个蟑嘛，那么冬天冷的时候用报纸糊墙为了取暖。戴斯呢在自己的书里面就说过，他们家的女人都像战士一样，他要证明女儿不比儿子差，所以这个戴斯性格呢格外的刚烈，他差不多在家里承担了守护家庭的核心的角色。父亲家暴母亲的时候，他冲出来把父亲骂走，家里出现了问题，妈妈没有主意，他就帮忙做出重要的决策。大 S 很小的时候就在充当大人的作用，解决全家的问题，长大以后呢就是家庭的这个救护者。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大 S 呢被星探发掘了，大家知道有很多星探就看那些长得好看的男男女女，请他们做明星，这叫星探。他呢读高中的时候就长得漂亮，和他的妹妹一样，两个人都非常的漂亮玲珑。星探呢就找到他，就跟他妈妈说是不是呢能够让他参加演艺，他妈妈呢就把他和小 S 一起送去出道，就去演前面就说的主演这么多节目，最后演电视剧一炮而红，所以贫困的一家从此就翻身，就是两姊妹的收入都非常的非常的好。大 S 这个人呢从小就是爱美，就是读中学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就喜欢漂亮，当了艺人以后就是爱美爱到了极致啊！比方说他从来不许别人碰他的头发，我的头发每天都是自己做好的，别人不能碰。他呢走到哪儿护发的工具呢有一大筐，他后来在他的肚脐眼呢打了一个钉啊，这个叫脐钉，打了以后他看见肚脐眼呢发炎，就凸出来的多出一块肉，他觉得难看，直接就拿个剪刀就把那个肉就剪下来了。他真是够狠啊，他为了变得好看一点，他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想要皮肤白他就直接吃那个抗凝血剂。有些人说你这个太惨了，他说我管他惨不惨，只要听到白这个字我就吃这个药。减肥的时候他搞得自己每天不吃东西，每天呢只喝几口的这个无糖的饮料，吃饭的时候呢吃一小口，就吃豆腐乳上的一小块的尖尖，吃一点点就算了，你说那个身体的营养怎么跟得上。他这个减肥减得太厉害了，最后呢就得了厌食症，就见东西都不想吃。厌食症以后他还是要继续减，就是要瘦。我们知道他身高呢1米63啊，也不算矮的， 他呢希望1米63的人能够瘦到只有70斤，那天天呢就量体重，最后呢觉得自己身体太棒了，没有办法，到他身体到了80斤的时候，其实和他的这个身高很匹配的，80斤也就是40公斤嘛，80斤就是80多磅吧，应该说高度呢1米63，他觉得自己太胖了，他说呢要瘦，瘦到呢眼睛凹进去，嘴唇发白，要很瘦很瘦，看起来快要死的这个样，那样才好看。他的妹妹小 S 呢就骂他说，你这神经病，你的观念呢非常的不健康。大 S 呢也承认这种想法比较病态啊，跟大家说不要学我，但是他坚持要这样做。所以可以说大 S 呢是穷极一生追求完美的容颜呢、啊。他说我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很长，但是只要我活着的一天就是美的一天。所以呢有些人说大 S 本身呢就是不追求身体的健健康康长命百岁，他的心呢是要守护家庭的幸福，是要冲到世界的这个顶峰，享受这个欢乐和荣光，就是要过得开心啊，这个能够过得很好。那么所有的达到自己的开心世界的顶峰，享受欢乐和荣光，那核心的就是这个完美的外表，有时候自己要好看，他愿意用健康来换美丽。那么最后呢就早早离世，所以今天说他这么早早48岁就离世是有一个逻辑的原因的，他自己呢有一个潜意识的引领，那么一分一秒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身体这么差。我们整天说因果因果，现在的果一定是过去的一切的因的积累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的上一任的老公叫汪小菲，那么汪小菲呢并不是有钱的，汪小菲的父亲和母亲呢都是这个做这个菜市场的这个卖菜的，但是由于汪小菲的妈妈叫做张兰，非常有精明的一个生意人，后来就开了这个餐馆链，就是俏江南，最后呢发了很大的财，所以汪小菲呢也非常富有，人呢长得也帅气，所以呢认识了这个大 S 以后呢就结了婚，后来两个人搞不来，两个人都带刺儿啊，这种两个人呢搞不来，所以呢汪小菲呢今天呢飞到了台湾，眼睛都哭肿了啊，他跟媒体鞠躬说，这个西元是我家的人，求你们多说他些好话，不要再污蔑他了。这个就是汪小菲，很多人呢就骂汪小菲说，你以前跟这个大 S 争这个抚养权，大 S 争夺这个抚养的费用的时候你那么疯狂，现在人死了出来装假情。不过看起来汪小菲心里呢还是喜欢这个大 S 的，因为他们的离婚是大 S 单方面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大 S 这个人呢非常聪明，非常果敢，也是一个社交的牛人，头脑清晰，伶牙俐齿，这些都是汪小菲缺的。汪小菲不缺女人啊，但是汪小菲喜欢大 S 就是这个大 S 身上所拥有的这种聪明果敢社牛头脑清晰伶牙俐齿都是他自己没有的，所以呢两个人呢可以互补。这个最早啊大 S 认识这个汪小菲的时候，那是在一个朋友的一个婚礼上面，就两个人的朋友的婚礼上面，他就见到汪小菲，汪小菲这个人挺帅哥的，见到了大 S。那么这个汪小菲呢就跟他说，你看我的小拇指受伤了吧，大 S 就呛他，你只是受伤，我整只手都残废了，就骂这个汪小菲。汪小菲没有怼他，就说说的也是啊。这个大 S 当时就觉得好，这个人真好脾气，被呛了还能够好好的说话，就产生了好感。大 S 后来说，我第一次看见汪小菲就知道要跟他结婚跟他生孩子的。这个背后的潜意识就是大 S 知道自己的个性啊强势难搞，他需要一个温和宽厚的男人来承接他。那么汪小菲对大 S 的第一印象呢也是看来瘦瘦的特别的小，讲话很温柔。 汪小菲大概也认为呢，这个温柔的小女生是听话顺从的那个类型，其实两个人都严重的误判了。但是这个柔弱的外表之下有一个强势的狼性的自我，汪小菲的好脾气只是初次见面的假象，他后来表现出那种爆炸巨婴，让戴斯吃尽了苦头。这两个人的性格呢，完全不匹配，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很硬的刺，这个就像两只刺猬凑在一起互相伤害，婚姻呢很难圆满，最后呢还是离婚。最后两个人都找到各自这个喜欢自己温柔包容的爱人，这个离婚以后的结婚呢，两个人都过得比较顺当。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年大 S 见过这个汪小菲三次，这个就闪婚了，潦草得很。那么这个呢也是太快了，所以很多人说那是凭第六感。我现在看了这个大 S 和汪小菲的这段婚姻呢，我觉得这个第六感真是信不过。什么第六感呢？两个人的个性可是不容易的，两个人如果能够这个并在一起，能够产生这个特别好的这种合作，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当时呢大 S 相信呢，我就凭第六感觉就是这个人了就行了。那么这个大 S 今天呢就过世。大 S 的个人生活呢有过几段的恋爱，汪小菲不是他的第一人呢。他的小时候，那大 S 的小时候和一个台湾的艺人叫做黑人呢，原名叫陈建州的交往了七年。到1998年到2000年，他就和韩国的男歌手这个具俊晔他秘密交往了一年，这个本来呢就很般配的。具俊晔呢就被韩国的经纪公司呢就禁令说不许这个恋爱，因为恋爱会影响你在荧幕上面的这个清瘦的这个非常温柔的这个男星的这个形象，那不符合。所以呢韩国的公司就不许这个具俊晔这个跟他交往，所以被迫分手。那么2001年大 S 在台湾演这个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和当时的男配角叫蓝正龙交往有四年的恋爱关系。但是到了2005年大 S 宣布两个人分手的这个第三个男朋友。那么2005年这个大 S 呢又参加了一个男演员的这个医院，就是台湾有个男演员叫周玉明，艺名叫仔仔，他出了车祸，大 S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看他，大家呢就知道这个有恋爱的关系。到2008年这个周玉明就和他分手了。过了两年，周玉明在2010年的访问里面说他和大 S 分手的原因就是女强男弱，就是大 S 非常的强上这个强悍，所以呢他说男生有这个压力，那个并且呢男性呢就有这个压力，女性如果赚钱多男性的赚钱少，这个没办法待在一起。那个大 S 就说对我讲的不是那个原因，他说呢看事情和我真的不一样。那么这个恋爱分手以后，2010年这个大 S 就在台湾的女演员安以轩的生日会上认识了北京餐饮业的商人汪小菲，两个人见面没几次就结婚了。2010年的9月认识，2010年的11月就在北京呢就登记结婚，并且呢2011年的3月份在海南岛的三亚举行了婚礼，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在前面，2014年生的，2010年生的儿子这个汪希林。这个大 S 呢由于生孩子差点就死在医院，就是他身体是不行的。那么大 S 后来和汪小菲离婚以后，这个韩国这个歌星啊，这个具俊晔就重新联络这个大 S， 两个人呢2022年就复合了，2022年的2月他们在韩国登记结婚。那么这个并且呢2022年的3月份在台湾也登记结婚，也就是两边都登记了。 那么这个本来就是很好的这个家庭，但是呢现在呢是出了大问题，就是他由于这个流行性感冒在日本的突然间就发作，就过世了。那个大 S 这个人他是个很强悍的人，讲话非常强硬的。我讲几件事情啊，比方说这个台湾在2000年上映了一部布袋戏的电影，布袋戏就是像玩偶了，这个用手托着像个布袋一样，像手套一样，这个叫布袋戏，在台湾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剧目。那么这个在台湾当时拍了一部电影叫《圣石传说》，2000年上映的，他呢制作了这个实景和特别的这个木偶，这个一共花了这个3亿的新台币，花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圣石传说》这个剧。大 S 和小 S 呢对这件事情的公开的这个评论，这两个 S 都同时的直言，我真的痛恨布袋剧，痛恨到极点，希望以后的这个台湾的电影是由真人演出的，我们恨死了布袋戏了，不管是国粹还是什么传统，反正我们就恨这种东西。这个话呢讲出来呢，很多人呢就挺哗然的，说这个是一个布袋戏是台湾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类型，你为什么要这么反对呢？他也说，他呢2021年大 S 呢在 Instagram 的平台上他也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说我的微博给封锁了，那个我就说我们的这个这个叫集体屠杀，把我们都关了啊，这个反对。那么并且呢他也说到这个讲疫苗的问题，他当时就说啊，这个台湾的2300万的这老百姓，这个疫苗没能打全，他说我们不是白老鼠，我们的命也是命。那么这个针对的就是台湾政府2019年的冠状病毒的疫苗没有办法给全民去打，发生了这个抱怨，这是他的很多的争议的题目。这个人呢是个刚烈的女性，怎么说怎么做，就自己想的，想要白想要瘦，自己呢就节食，想说什么就直接什么，想喜欢哪个男的就结婚，不喜欢就离婚，非常刚硬的一种啊。他和这个汪小菲由于这个争夺抚养费的问题搞得网上沸沸扬扬。那么今天呢他呢已经离开了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祝他一路走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明天呢再讲，拜拜。
在生气，在着急。